赞美永不减少。我不相信我们会厌倦赞美他。天哪，偶尔的时候我们已经稍微瞥见了神的伟大，他简直超乎了我们的想象，超乎了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甚至无法动用心智去思考神的伟大。最近我一直在认真的思考这一点，真的被感动，想到神如何能是永恒的，如何能充满整个的时空。我词穷了，我就说出了那几句话。人类所发现的，你知道，关于时间还有空间，但是人类自己发现的已经完全完全的超出了我们的心智能力。阿们，我很高兴是这样子的。如果我们能理解他，那就不会是神了。如果我们能完全的理解他，那就不是他了。所以我认为，你知道他无处不在，他无处不在，他在你所坐的周围，又充满了整个的宇宙，这伟大的存在哦，我的天！伯兰听我说，它是如此奥秘，人们无法理解，这是为什么神必须得降临，通过那条爱的通道，称作耶稣基督，从简易和谦卑开始，让我们认识他，并开始展示他的属性，医治病人，释放被掳的。哦，天哪！我最好别在我自己讲道之前就开始讲道了。他的同在是奇妙的，我们如此的爱他们，很高兴你们都在这里，我们为那些隐形的会众感到高兴。我前几天注意到，我可能每几个月才去看一次，但我注意到前几天在一次聚会中，全世界有178个地点正在连线收看我们的直播。当你们和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收看，阿们，我们是在一起的。我想问候他们，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无论他们在何处，无论对他们来说是白天还是黑夜。有人我了解在早上很早很早就起了，很早很早的早上，比我们早上起床要来教会还要早很多。为了加入我们，我要说神祝福他们每一个耶稣基督美丽的心腹。只想做一个简短的评论，对一个短会，是今天早上聚会结束后的一个小会议。Tom 弟兄已经给 Jess 弟兄打了电话，关于营会的事情。我们即将举行大会，就是7月1号到8号。我们有很棒的参与人数，有接近200人要来，愿意投入自己去协助或者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，那很好。我们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力和参与者，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去标记那些在营会里大大帮助的人。有些人在营会中担任较高的职分，我们没有特别的指定他们成为带领人或别的什么职务。有很多有能力的人，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想让你们自由。如果你们没有被分配任何大会的任务，那我们肯定还得需要一些辅导员为这次大会还有家庭的营会。你可能说，哎呦，太多的活动了。没错呀，但大会是一回事儿，家庭营会是另一回事儿。我们想要一个尽量完整的营会，如果需要稍微的调整一点，那也没问题。但我们只是觉得，如果你们愿意出来，有支持做辅导员及其他的了，我们就能举办家庭营会了。我认为我们从来没有，这已经是第20或第21年了。它一直非常的棒，一个了不起的组成部分，是这个教会，是我们的教会。我们没有 我们举办 大会不是为了举办大会，是为了全世界各地的人。昨天和 Tim Pro 弟兄谈了，他计划要来，可能他和他的妻子要来，我们对此很高兴。但是家庭营会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，我认为年轻人孩子们，我相信他们需要，我相信你们需要，对吗？阿们。好的，如果我有孩子，我会尽我所能的让自己在港方便，无论用什么方式，即使我没有，即使在营会里我没有孩子，他依然是个绝佳的机会，能为主做一点事情。阿们。我们站起来读一些经文。我要从以赛亚书第61章开始读，我们要读三个地方。以赛亚书61章，然后我们要读约翰一书2章2节，再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。所以我们要先从以赛亚书61章开始，我只读1到3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温柔的人，他差我医好伤心的人，宣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宣告耶和华的悦纳之年，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美与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沉重的灵，称他们为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然后我们也现在来读约翰一书的2章，我们来读第20节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第27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在你们里面，你并不用任何人教导你们，这同样的恩膏自然会在一切的事上教导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理，不是谎言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导住在主里面。在继续读之前，我要读一下这个词，在第20节说的这个恩膏，你们所受的恩膏。恩膏这个词和27节的膏抹这个词完全是同一个词，他们是同样的希腊词，都和膏抹有关。所以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中的膏抹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那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。耶稣重复了这同一段经文，在路加福音第4章，当他拿起书卷从以赛亚书开始读，并在第2节的当中把书合上了，要宣告耶和华的悦纳之年。但他在读到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前就合上了书，因为那不是给他的时代的，那就是基督所受的膏抹。现在是约翰在说了，但是你们已经受了恩膏，仅仅知道基督受了恩膏是不够的，但你们已经受了恩膏。今天我想要引导我的想法，其实也不是仅仅是我的想法，我相信这些是神带给我的想法，我好能够把它们传达给你们。我想讲的主题是为被提而受膏。所以我们将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中读关于被提的内容，是第4章，从第4章第15节开始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事儿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来的人， 必不能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带着一个呼叫的声音，带着天使长的声音，并带着神的号从天降临。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应当用这些话语彼此安慰。愿我们今天被这些话安慰，愿我们得鼓励，愿一切的怀疑和疑问在他的同在中被驱散。我们来祷告。哦，全能的神啊，我奉圣洁公义的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来就近你主啊，我们自觉不配，然而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所爱的里面是被接纳的。谁能将我们带到你的宝座前呢？谁能宣告哦神呢，使我们不至羞耻呢？谁能在宝座前为我们代求呢？唯有这位我们所接受并承认为救主的可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新郎新妇的丈夫。哦神呢，我们来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神，并向他应许了恩典，你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，你曾在没有被火烧着的荆棘中向摩西说话，你使自己在历代的先知中被显明，并向使者和使徒显现，你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成了祭物，白白的赐给了我们。哦，我们的罪是何等的可怕，多么深的鸿沟，与圣洁的神何等的隔绝，但你差遣了耶稣基督，纯洁无瑕疵的神的羔羊，神的血今天成了我们的祭物。我们站在这里被洗净了，我们站在这里被洁净了，我们站在你的眼中是完全的，是因为祭物，我们的祭物是完全的。我们感觉不到这样的完全，但我们知道你在道里这么说了，因此我们是在你应许的根基上来的，我们是在你供应的根基上来的。我现在祈求圣灵来完全的掌管这次聚会，主啊，完全的掌控每个头脑，使每一个想法和每一个念头都降服于圣灵的旨意和计划。愿你的旨意不仅在这个建筑和会堂里成全，也在今天收看直播的每一个地方成全。我祷告父啊，愿圣灵进入到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地方。现在神呢，我求你给我们自由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单单为你的荣耀，阿们。你们请坐。伯兰弟兄在贝提这篇信息的一开始就强调了贝提，他说贝提这个词甚至都没有出现在圣经里，确实如此，圣经中出现的是我们要被提上去。他说圣经说提上去，被提上去，我们刚刚读到他在帖撒罗尼迦书中读到了这个顺序，他称之为末世将会发生的伟大被提的顺序。关于被提有一个方面我想在讲受膏之前先简单的提一下，因为我的主题主要是关于膏抹的。使徒保罗讲了他所经历的一件事情，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14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神知道。这个人他被提到了第三层天上去，这人怎么被听到了乐园里面，听见了说不出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 然后这位经历了那种体验的人，他是这位能够说出他所说的关于被提的事情，被提上去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根基。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再来的人，必不能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先。他跨越了维度，把那些睡了的人和我们这活着的人联系起来。他们要先复活，我们将和他们一同被提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他真的是，他思考的范围如此广阔，一个人必须全部的把自己给出去才能想到这一点。这就是被提，他听到了说不出来的言语，所以他说他被提上去了。14年前我不知道，但他用了同样的措辞，他被提上去，进入了第三层天。那这个被提上去的概念，波兰弟兄用了这个词被提，在希伯来文原意是抓住，是用力量去夺取，意思是为自己急迫的夺取，不仅是夺取，不仅是那么一个行动，而是迅速而急切的为自己而夺取。换句话说，这是我的，我要快快的抓过它，我要取回它，它属于我，我要迫不及待的抓住它。更进一步，它源自一个很基本的词，不仅是拿走，不仅是夺取，而且是提上去。所以这个行为是急切的，迅速的夺取，为我自己夺取，把它提起来，抬起来，不只是给人一种印象，说我们只是把它抓住，把我们留给我们自己，留在这个地方，目的是急切的夺取过来，为自己取来，是为了把它带走，要提升，要抬起来。它是从 arrow 这个词来的，意思是把它提到天上去，被夺取的属于那个夺取者，用强力取走。圣经说，最后的一个敌人要被毁灭的就是死。我要你们思考一下这点，死亡不是任何人的朋友，死亡不是我们任何人愿意邀请来的。死来到我们的家中，进入我们的家庭，如同一个不速之客，他永远都是不受欢迎的客人，他是个敌人。我可以完全想象，要毁灭的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死，这会是最激烈的征战，这是最终的战役。当神毁灭死亡的时候，死亡此刻仍在我们的肉身掌权，你有它在你里面。我们此刻就处在死亡当中，我们是正在死的人。所以它并不是，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遥远的未来会将来发生，你里面就有它。对此只有一个反击，那就是生命。如果你在这里没有基督，你正毫无盼望地死去，你肯定正在死去。如果你在这里处于被盗的状态，你的状况是极其糟糕的。如果你在这里只是活着某种不冷不热半心半意的生命，只是随波逐流，这种情况在教会中常常发生。年轻人、父母、丈夫或妻子都能受此影响。我借着神的恩典，即使在聚会结束后，希望这里的任何人心中都不是这样的。处在死的权下是可怕的，处在敌人的掌控之中是可怕的，而死亡就是一个仇敌。我都不需要你们对此说阿门，我自己都能说阿门。死亡是个仇敌，我不喜欢它的发生， 我也更不喜欢他用慢节奏发生。我不喜欢疾病，疾病就是死。我不喜欢疾病，我不喜欢软弱，这都是撒旦国度的一部分。他对我们来说是不受欢迎的，我们与他为敌。哈利路亚。我们相信拯救，我们相信医治，我们相信超自然，我们相信是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如此，我们不可能是别的。最后要毁灭的敌人就是死。毁灭这个词的意思是打碎偶像，打碎最后的一个仇敌就是使他失效，就是死。他会使人失去行为的能力，神要使死亡失效。哈利路亚。他将不再有效，撒旦再也不能借着灭命天使在信徒身上作祟了。只是因为我们知道是什么，只是因为神这么说了，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相信的依据，否则我们就像动物一样死去。我抵挡他，我厌恶他。哈利路亚。我甚至绝不允许撒旦将这种想法强加在我们的头脑里。你也要确保将它从你头脑中清除出去。它没有权利，它没有主张，我在任何方面都不属于它，形状或样式都不。这信息是借着医治的翅膀传给我的，荣耀归给神，在于恢复在他翅膀下的医治，我将在那里安歇。荣耀归给神。使某人或者某件事情失去效能，剥夺他的势力。最后一个要被毁灭的敌人就是死，神要剥夺他的势力，代表那些将要被提的人。我不知道，我今天在这里，我甚至隐约感觉到自己会是被那个被提的人，被提并且拒绝，神将会藐视死的权势。你们今天理应是欢喜快乐的人，你们应当能够表达出你们的释放。因为这里有一群人真正的相信，他们真正的相信自己会绕过死亡，他们相信死在他们的身上将会失效，不再活跃。哈利路亚。要止息，要废除，要消除，要除去。哦，我的弟兄，我的姐妹，我等不上要进入那个维度，进入那个地方，进入那个地方。我不认为它很遥远，我相信它就在这里。这位神创造这道，差来这道，差来了耶稣基督的神，高抹了这些使徒。使徒保罗被带到了第三层天，好让他写下这些事。他知道关于吞灭这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死的事情。我依靠那写下这道的神，我们依靠他，他无处不在，他此刻就在你在的这个地方。你所要做的就是操练信心，接受他所说的话，让他的同在现在就临到你。我想把他带到离你很近的地方，他就在你周围，你只需要借着道和信心去吸收他。你有信心，只要吸收他，使他进入你的心，进入你的生命，进入你的身体和思想。哈利路亚。圣灵的膏抹，现在圣灵的膏抹，它并不是被广泛接受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今早想要深入的讲解的原因。其中的一个原因，它没有被真正的理解。膏抹是来自东方文化的东西，它不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对于膏抹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。哦，那真是一首被膏抹的歌曲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他讲的时候岂不是被膏抹了吗？你给我定义一下那个，你会觉得很难。哦，你会说他带着极大的能力来，我认识各种有经验的、很有激情、带着能力的演讲者，我认识很多人很有天赋， 我认识一些天生就有掌控能力的人，他们知道怎么做，他们可不是被高摩的。我曾经在拍卖行工作过，我知道拍卖师能说些什么。哦，何等受高摩的拍卖师，为什么他能卖个好价钱，并不意味着他受高了。到底什么是受高？他只是天生有才，能把钱从人口袋里拽出来。哦，那是一首多么被高摩的歌曲，是什么音量大？因为他们知道怎么用麦克风，或他们知道怎么弹奏，那真是一段被高摩的乐章。那是什么？我知道这可能让你有些困惑了，这正是我想做到的。我们很熟悉高摩这个词儿，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。当我们说主啊高摩我，我们在说什么？我们在求什么？我们甚至在盼望着什么？所以神使用过，我只是要快速的讲一讲，透过经文来讲。但神取了一个东方的习俗，并不是犹太人所独有的，或希伯来人独有的，它是一个东方的习俗。我不会在这上面花太多的时间，但就希伯来文而言，膏抹实际上是把油涂抹在物体上，通常是用油罩在一个物体或者抹在一个物体的上面。这就是我说的用油膏抹物体的意思，通常是用油。它还有一个含义，你在使它成圣，它被分别出来，被放在一边，或者这很特别，有特别的意义。他们会在什么东西上抹油？我在印度见过，这是异教的方式。因为我当时在一座庙里，我相信你们在那儿 ，David 弟兄，还有其他的弟兄，我们拍下了那个视频。我们得到特殊的许可，那里有很多的大祭司，是女人，在那里负责很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进入了普通人没有办法进去的那个区域，只有敬拜的人以及属于那个群体的人才能进去，确实是一个异教，所以我们就进去了。那里有个小建筑，有一个小房间，人们只能看着，他们不能靠近，因为那是他们的至圣所。整件事情，撒旦他模仿并假冒真实的东西。在这个至圣所里是一块石头，我问了说这块石头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他们在那石头上涂油，在那石头上用手在那石头上抹油，因为那是一个如此神圣的地方，那是他们的至圣所。所以我说这块石头有什么特别呢？据说曾有一场大的风暴经过这里，当那风暴从这里经过之后，这块石头从地里边显现出来了，然后他们就搭起了整个的建筑，这座庙非常的宏伟，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，会走400公里的路，大约是240-250英里的路，步行，我们看到他们在路上步行来到那个地方，那种影响力真的是难以置信。我邀请他们去萨斯卡春，我可以给他们看强风吹过露出很多石头的地方，在地面之上，如果他们愿意，他们在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石头上涂油，或者去中西部的一些地方，俄勒冈东部也有石头，到处都是，看起来就像我见过的任何的石头，但他们就在那上面涂抹着油。但在圣经中，我们最早看到的例子之一是雅各。雅各高抹了一根柱子，圣经说有一根柱子在那儿。我查考了那个柱子的希伯来词是什么意思，他们说那可能是个木头，或者类似于树桩子。雅各在他与神相遇的地方高了那根柱子。后来神命令摩西准备香料，这些香料是用来调制香膏油的， 以便的香膏油能够散发出香气。他在出埃及记的25:6，油是为了点灯，香料是为了膏油，也为了做成香。膏抹的行为就开始有了新的含义了，它开始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，因为神正在挪动他们所熟悉的东西，给它更多的重要性、属灵的应用还有意义。现在神命令摩西膏抹亚伦的儿子们，所以再不再只是膏抹一根树桩子、石头或其他的东西了，或者膏抹一个特别的地方。他说你现在你有油了，你有香膏了，还有香料为膏油做准备，现在你要膏抹亚伦的儿子们，你要把他们涂在你哥哥和亚伦，你哥哥亚伦和他们的儿子身上，你要膏他们，使他们成圣，因为现在膏抹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被分别出来了，承担特别的使命，为一个特别的事工。这个膏抹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被从所有的其他人当中分别出来了。你要膏抹他们，分别他们为圣，洁净他们，使他们在祭司的职分中侍奉我。现在你要明白这些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接下来的三段经文中要发生的。膏抹人的行为是将他们分开，进入到一个特别的职分，一个特别的事工，或者神给他们特别的位置，那是神说的，让他们可以在祭司的职分中侍奉我。所以你要明白，膏抹他们的行为是全能神将要认可的事情。如果他们没有被膏抹，神就没有什么可回应的。所以你要膏抹他们，使他们能够侍奉我，神将要认可他们，他们会进入祭司的职分。然后他进一步的发展，在有更深的意义，在出埃及记29:7，你要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膏他。这膏是倒在亚伦的头上，现在不仅是膏他的儿子们，还要取这膏油，你要倒在大祭司亚伦的头上膏抹，并且任命他，因为现在他要成为大祭司了。所以膏抹此时有了更深的、更重大的意义，它的意义就更进一步的加深了。你们听着呢吗？然后神说，现在你要膏抹祭坛了。有特别的物件在圣殿或会幕中，我要你去膏抹祭坛，那是同样的东西，用油膏抹。然后我们继续用经文来推进。当神告诉撒母耳他要如何为以色列拣选王的时候，扫罗已经被拣选了，扫罗背离了神，背道陷入了神不喜悦的那个状态。神对撒母耳说，你去，他只是撒母耳去耶西的家，你带上膏油，带上膏油的脚，因为你现在要去膏立一位王，不仅仅是祭司或者大祭司，但你现在要膏立一位王了。在膏抹时，实际上发生了一个超自然的事件，所以在地上有一脚的膏油正倒在一个人的身上，但在神的意念中，神从创立世界根基以前就已经拣选了这个年轻的少年，他将拥有一个国度，他的国度永不消失，所以要从我的家谱中我赐给他们一个儿子，他将被称为大卫的儿子。朋友们，这膏抹不是一个轻飘飘的事情， 这高摩把一个年轻的牧羊少年从牧羊的位置上实际上给转移了，进入了一个王的地位，王的角色，王的职分，他被高抹了，尽管他还是个年轻的小孩子，但就神而言，他已经在另一个位置上了。这一点你必须明白，对神而言，当膏油倾倒下来时，他就已经发生了，他就无法逆转了，神不会收回去了，他绝不会差一个先知说把他收回去，去取回你倒下去的羔羊，我搞错了，不，你高了他，他是我所拣选的。于是撒母耳在那儿，男孩子们一个一个的经过，健壮俊美，身量很漂亮，连撒母耳自己都被打动了，一定是这个，不是他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所有的人都走过去了。撒母耳确信这些俊美的少年中有一位是被高立为王的，他只好去问问这位父亲，你没其他儿子了吗？是是是，有一个，有一个，他实际上正在看守羊群呢，叫他吧。这个面色光红红光的小家伙走了进来，也许腰间挂着弹弓，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很困惑。经文说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被拣选的，去膏抹他。圣经说，然后撒母耳取了膏油的脚，在他的哥哥们当中膏抹了他，而神的灵，注意，撒母耳拿了脚里的油，在他的哥哥们当中膏了他，而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了大卫的身上。于是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此刻全能神，神的灵现在挪移了，现在开始行动了，仅仅是借着这个简单的行为，他走了很远的路，朋友们，从树桩上抹膏到现在走很远了，你们同意吗？你看，这是一个不断移动的教导，它是一个移动的教义，它是神头脑中的一个想法，然后不断的加增，不断的增加。实际上这在希伯来的百姓中变得非常的重要。高抹这个词如今成了王的同义词，当你说高抹的时候，他们立刻就想到了王，它等同于王权。于是我们现在来到受膏者的这个称呼了，这位弥赛亚，这位受膏者，他们知道那受膏者必须是王，这就是他来的时候被如此称呼的原因。这是耶稣，犹太人的王。耶稣啊，大卫的儿子，可怜我吧。他身上有一种王的特质，他的风度，他的能力。哪个王能用一篮的饼和鱼喂饱了5000人呢？这是我们想要的那种王，他医治瞎子，他使瘸子行走。我们有过哪位王？扫罗并没有做到，所罗门没有做到，但我们现在有了一位王了，耶稣，大卫的儿子，正在行这些事，显明一些事情，这就震动了他们。这才是真正的深意。在我继续之前，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。在希伯来人中，人们相信不仅是影响到了膏抹本身，还影响到了将某种的圣洁传递给那受膏者， 圣洁、神的德行，还有能力，借着他的名代表了公义，执行这个膏抹的行为。所以现在他在撒母耳的里面，他是这位代表，他奉命去到某个人家族的某个人的当某群人的当中，他是照着神的道的指引去的，神的指引前去的，由他所代表的神所引导的，去某个地方等候某个男孩子，某个有特别种子在他里面的儿子，要告他为以色列的王。因此希伯来人就相信这位先知所代表的神，当他在实施这个膏抹的时候，某种的力量实际上是被转移了，他们相信这点，有某种东西从神那里给到了这个人，借着这膏抹的行为。哦，我希望你们有属灵的头脑，我想要停留在这点上，这种转移，圣洁的转移，这种公义和德行的转移，还有圣灵所给予的特殊的恩赐。如果你有正确的代表，而这代表已经来到了正确的人群当中，那么他倾倒膏油的这个特别的行为，对这特定的群体就有了神的果效。对许多求神迹的人毫无意义，他没有果效。但一旦大卫到场了，这正确的代表神的先知来到了正确的家中，去了正确的一群人那里，蒙拣选的人那里，然后他拿出自己已经有的，他受了托付的，他已经被托付的请到在这些人身上，神圣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在为什么人们如此摇摆这篇信息中，波兰弟兄说，有些人对膏抹的印象是错的。你有没有想过历史上什么时候谁曾得到过最伟大的膏抹？他们在受膏时做了什么？历史上给过的最伟大的膏抹是耶稣基督。我们有圣灵是有限量的，他拥有圣灵是无限量的。有一天他走进了圣殿，拿起书卷要读，主的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膏我，要宣告主的悦纳之年，差我医好伤心的人，医治病人，使瞎子看见。我们会认为，如果这样的膏抹在他身上，在当时的800年前预言过的，他一定会来。而此刻他有了这种类型的膏抹，这种类型的膏抹完全的祝福，主的膏抹在他身上。你们听着呢吗？我们会想要跑起来的，跑在整个的会堂里面尖叫叫喊，但圣经说他放下了书卷去坐下了，宝贵的话语从他口中出来了。他说那就是他在那个膏抹底下所做的。他说这膏抹不是情绪，这膏抹是超级的能力在掌权，这膏抹是超级的能力的掌管。他说话就像是完全知道做什么如何做，那就是在这里的这位。他说就像完全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，他说那就是在这里的， 因为神差来了特别的膏抹。所以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当耶稣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膏我，我希望你们注意主膏他是为什么，要传好信息给温柔的人，这是第一，要医好伤心的人，这是第二，要宣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这是三，被囚的出监牢，这是四，宣告耶和华的悦纳之年，这是五，那是他合上书卷的时候，要宣告主的悦纳之年，主膏了我，就是从希伯来语到希腊语了，或者说是弥赛亚的来源，使耶稣成圣，担当弥赛亚的职分，给他事工所需要的全能。在使徒行传中也说到了基督，神如何膏了拿撒勒人耶稣，这是对那些并不真正相信的人说的，但神膏了拿撒勒人耶稣，用圣灵和能力，为了行善并医治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你知道膏抹需要什么？仅仅起来讲道是不够的，但经文说到耶稣，他宣告说主耶和华已经膏了我了，如果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需要受膏才能传讲，那么我们这可怜的人也绝对需要膏抹，不是某种的能力，人的能力，某种才干，我有口才，这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需要这膏抹。即使一个人没有口才，我想起了史密斯威格尔斯威斯，一个水管工，过了四十岁了，他妻子是个传道人，他是有口才的那个，从属灵上来说，他实际上在家中带领一切，而史密斯威格斯沃斯是只是个水管工。但有一天圣灵临到了他，他就被圣灵充满了，他就被神封了印，我可以说那个印在他身上，神把某种的神性转移给了他，因此他就成为了信心的使徒。他被圣灵差遣去了某个地方，那妇人已经死了，躺在石头上，他知道神差他去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于是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他起来行走。一开始什么都没发生，据说他抓住了他的肩膀，扶着他靠在墙上，他说我说走吧，放开手他就走了。信心的使徒，大能的属神的人，伯兰弟兄向我提过他的名字，他在1949年去世了。伯兰弟兄说，当他的事工快结束的时候，另一个事工正在兴起，不同性质的事工。接着，这膏抹的概念一直在我们的思想和理解中发展。我们现在有了弥赛亚这位受膏者，他们知道这个跟王权有关。这位受膏者，你知道伯兰弟兄谈论到弥赛亚的迹象超过了300次，他多次提到弥赛亚的迹象。亚伯拉罕知道这其中有特别之处，当这位访客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不是别的，就是主，他用了主这个词。当那个访客问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时，他知道这是一次不同的造访，尽管他还没有经历 经历我今天在我的软弱的状态中给你们讲的高摩的过程，但他知道这是不同的，他知道这是不同的迹象，他以前从未遇到过。你妻子萨拉在哪里？他说在你身后的帐篷里，我必会造访他，按照生命的时间，他要生一个儿子。他就在帐篷里边给笑了，他知道那是一个特别的迹象。萨拉为什么笑呢？他是在心里说的，并没有笑啊，但是你确实笑了。这是在揭示人心里的秘密，在亚伯拉罕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发生过。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正在揭示我的妻子在他身后的帐篷里内心的想法，这是个特别的迹象。他相信这个迹象，他相信这个迹象，他相信那一位先知来到了末世，你以前从未听过。他说那是以罗心站在他面前，以罗心在一个身体里揭示人心里的秘密，那是一个迹象，那是一个迹象，投射出将要来的弥赛亚的迹象，它是弥赛亚的迹象。你知道人们经历了很多个世纪却从未看见过，从未听说过吗？他们都不知道它的存在。你知道多少看起来像你一样的人，神甚至没有允许他们听到关于他的一句话。你知道有无数的人，数以百万计，甚至亿万计，甚至数十亿，从来都没有听说过，也不知道有受膏者这个概念吗？因为弥赛亚，而你们现在书架上就有，你们的书里就有，你有他的声音，你有他的证据。我告诉你朋友们，我们不能只是懒散地坐在他的边上，因为神要追究我们的责任的。我差你是做什么的？我差你是做什么的？我差你给你们弥赛亚的迹象。此外朋友们，这一代人要为什么做出交代？他差来了你我这复活的迹象。如果说有人应该相信背提，那应该是我们。如果有人应该相信身体的转变，那就应该是我们。我们已经收到了不可辩驳的复活的迹象，各种的医治已经发生了，在各样不同的事工底下，但在这个事工底下的医治有着不同的范畴，因为它是在一个特定的被呼召的代表之下的特别的医治，有一个特别的迹象，所以他可以说这个迹象底下的医治就是复活的记号的明证。在其他的事工底下可能不是这样的，因为那并不是被浇灌下来的，但现在那浇灌下来的不仅是超自然的迹象，因此那些追随迹象的人从来没有实际上接到浇灌下来的得到。井边的那位妇人，你们听说过多少次了？听了那么多次对我们来说都平常了，但那妇人对他说，是在对耶稣说，我知道弥赛亚要来，就是那称为基督的，我知道那受膏者要来。哦天哪，想一想那个场景，当时的他也许就像今天这里的一些人一样，我知道应该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但他没有意识到正是那位让他发生的就在他们面前。哈利路亚，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了，他要告诉我们，他会把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，他肯定能揭示人心的秘密，而他已经被告知了。你有过五个丈夫了，现在和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，那就击中了他。 那是真相。他知道这是弥赛亚的迹象。我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会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情。进了一座城，耶稣唯一对他说的是，你曾有过五个的丈夫，现在有的这个不是你的丈夫。但他进了城，他完全意识到的是，来看一个人，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出来了。换句话说，当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人生都被暴露了。有多少次，甚至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就在这里，无论是哪个传道人，以简易的方式传讲了神的道，那人所传讲的是你经历过的，谁告诉他的？谁把我的一生告诉了他？谁这么暴露了我？是同一位弥赛亚。哈利路亚！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先知说，假设有一个天使从天上来，或者一个天使站在讲台上，哪一个更伟大？他说，站在讲台上的天使更伟大。你以为我必须靠自己成就什么吗？我根本不需要靠自己成就任何事，这是先知说的。你要么接受他，要么就忘记吧。就在此刻，如果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神那里来，站在讲台的旁边，我知道你们会分心的。但如果你真信这位使者说的话，你会说，对我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站在讲台后面的那位，那位已经得赎的人，那位认识罪的人，那位被羔羊的血洗净的无瑕疵的人，那位赐下了脚里的膏油的人，膏油已经倾倒在他的身上，为服侍这群百姓。我就是那个人。唯有这样你才能领受，就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得到一些东西。然后在另一方面，我们只是弟兄姐妹，我根本什么都不是，你也是，没他你什么都不是，但有了他，我们各自有了自己的位置。这岂不奇妙吗？你相信吗？弥赛亚的迹象，弥赛亚的迹象。拿单叶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拿单叶回答他说，耶稣只是说，在腓力招呼你之前，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。那不是什么深奥的讲道，对吧？你说那有什么结果呢？就像昨天有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一样的平常，对你说了某件事情。哦，我的天，那只是我只是待在家里，我只在外面，我在树下，我只是在做一些事情。但他意识到这位对他说话的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，那就够了。他不需要一个讲道，他不需要成堆的书录像带，他认出了迹象，那就是迹象。哦，那是弥赛亚的迹象。弥赛亚因着这个，他就做了宣告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。现在注意，你是王，以色列的王，你是这位受膏者，而受膏者是王的同义词。他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，你是这位受膏者。我明白了，是我的时代，我看到了我时代的弥赛亚的迹象。仅仅这一件事儿，就转变拿单叶成了信徒。快快的，在耶稣基督是神奥秘的启示系列讲道中，先知说他们知道他是先知，他们知道弥赛亚的迹象只会通过先知到来。那是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，说的是拿单叶。在示巴女王这篇信息中，他说什么是约拿的迹象？是复活的迹象。哈利路亚，复活，这正是我们现在看见的复活的迹象。 四十年前就告诉了人们，你所看到的就是复活的迹象。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，他说这个时代必须领受复活的迹象，以衔接我昨天晚上讲的关于当时的迹象。他传讲了信息关于当时的迹象，而在历朝历代中，直到外邦时代末期要结束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所活的时代，再也没给过迹象。这是邪恶淫乱的时代，这拒绝基督的一代已经领受了，不是将要领受，是已经领受了复活的迹象。听着，给教会的最后一个迹象，他说不会再有另一个迹象了。这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，耶稣说，伯兰弟兄在复活的迹象中说，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他说你明白吗？这复活的迹象，基督今晚活在我们中间，行他过去所行的同样的事。那也邪恶淫乱的世代领受了吗？没有，但他不是被拆给那邪恶淫乱的世代的。这迹象以及随着来的恩膏，是被拆到特定的家庭、特定的地方，给特定的人等。不是这个。也许你有祷告卡，你被叫到祷告队列了，你活在那些日子，但我从未看见过，我从未听说过。但现在你经过，你被他抓住，你停下了。这是什么？这谁呀？这里有不同的声音，因为他是被拆给你的。神在创世以先就预定了，拿起这膏油的脚，把信息倒在他们的身上。哈利路亚！不仅仅是倒在了头上。使徒约翰有了启示，说当他说你已经受了恩膏，在你已经受了恩膏，在27节，就是那与你同在并已经在你里面的，你已经领受了他。哈利路亚！这恩膏不是来自人的。大卫这个少年可能会说，这油是从哪儿来的？哦，油啊，这橄榄油可能来自榨油机吧，我猜。那这个人从哪儿来的？我不认识他，我只知道他是个先知，他是这位拿着油的，他是代表人。但不仅仅是个代表，他可以说那是从撒母耳来的，但那不是从他来的。撒母耳甚至都不会在那儿，甚至都不会有膏油的脚，他甚至也没有脚里的油，除非他在代表别的人，去了那个地方，去了那个城镇，去了那所房子，去了那个工厂，去了那个商店，买下了那所房子，那个邻居需要他，坐那班公交，跟那个人聊天，坐在飞机里的这个座位上。哈利路亚，我有一个信息，你已经受膏了，他已经就在你的里面，这是膏抹，你必须得说出来。所以我被拆到了这家，我被拆给了这个人。哈利路亚，我有他们的家谱记录在我的书里，在我的家中，在天堂，我有他们的名字，你被拆给了他们。哈利路亚。这膏抹，这膏抹已经被拆出去了。我现在只想花几分钟时间，我想做出这个说明：神信息的膏油脚倾倒出来了。 这是一篇很好的信息题目，神信息的膏油角倾倒出来了。在亵渎的名号这篇信息中，注意这篇信息，亵渎的名号，大多数的人，各种的教会团体等等，无论谁宣布认领着恩膏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他们确实是被圣灵真实的膏抹了，但那并不能拯救这个人。有些人确实被膏抹了。撒母耳，如果撒母耳把那膏油倒在长子、次子、第三子的身上，会发生什么？什么也不会发生，因为那不是给他们的，不是为他们预备的，不会有任何作用。圣灵不会从那天起领导他们的，因为那会是一个徒劳的行为。所以在今天他被倾倒出来了。耶稣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膏我去传讲，于是他就传讲了，不是吗？他传讲了没？他宣告了吗？他们都领受了那倾倒出来的膏油。他们得救了吗？有些人正是同一批说要钉死他、要钉死他的那些人，同一批人，其中一些人想要破坏他的影响力。然后盖亚法，他实际上说的是圣经所预言的、圣经记载的，独有一人被为百姓死。他说了一个真实的预言，但他自己却是个虚假的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如果你能抓住过去两个礼拜的聚会，神甚至告诉了伯拉罕弟兄，你要保密，你保持安静，不要向所有的人展示它，因为那只会导致模仿。我要教你怎么捕鱼，我稍后会讲到这个。他尝试解释这个恩赐，尝试解释他如何运作，这是我手上的迹象，这是原因。我举了我认识的一些人的例子，他们站在讲台上，他在手上展示了迹象。我跟他在一家餐厅里，实际上一个长者在我们的教会，Cindy 姐妹叫他哈尼爷爷。明天我会去和他儿子见面，他曾是我们教会的执事。记得那时只有我们三个人，哈尼弟兄年事已高了，神的一位伟大的圣徒，我们何等爱他。我在介绍布兰弟兄，我说这是哈尼弟兄，他就伸手握住他的手，这是所发生的事情。他只是握住他的手，他一震，头一扬，那样看着我说，你明白了吗？那是他的手，可不是我的手。那个恩赐，那个迹象，他明白了他的问题是什么，再没说一个字儿，一个字儿都没说，但他想知道我是不是明白了。对不起，布莱迪兄，你问错人了，我就没那个恩赐。但你们在录音带中听到过他握着一个人的手，我相信又是一个女人上来了，他手上显出了迹象，出现了反应等等，他称它为震动，他准确地告诉了他那是什么。然后他只说，我要其他的每个人闭上眼睛，低下头，但我要你盯着我的手，我要祷告。他说，如果我的手恢复正常，这个孩子就得医治了，如果没有，那就是神选择不医治这孩子。那不是很简单？那不是很深刻？ 一个人面前有成千上万的人，把他自己置于那样的境地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有绝对的信心，对差来他的那位，他知道他是全能神的代表，所以他只是祷告了，就在那人的眼前，手就恢复了正常。他说就是这样，他说正常了，你得到你所求的了，这孩子得医治了，岂不奇妙吗？多简单。你说为什么我要回去把它讲的这么简单？因为那是个迹象，但是人们依然，迹象本身没有做成这一切，甚至恩膏本身也没有，是恩膏对正确的人才会做成特别的事情。今天我对你们讲，是因为听着我，你可能没有到达你该在的位置，你心的深处也许知道这一点，但在心的最深处，你可能知道某些东西已经锚定了。你说我知道我被呼召到这个信息了，我也许没有按照该有的样式活出来它，但我知道我被呼召了，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，我知道我是神的女儿，那么这个聚会就是给你的。这个聚会是为了让你明白，让你被感动。在我来聚会之前，我就感觉到他会朝这个方向进行，我甚至受了指引，预备了最后要唱的那首诗，那首歌叫《比雪还白》。你可能很清楚，我已经远远走在我的信息前头了，在这个信息里边有些缺失，有些空白，你只是活得太靠近世界了，你活得离这信息太远了，你活得离主太远了。今天的机会是给你的，在我结束之前，我想花个几分钟时间，我要加深你脑子里的印象，好让你能深深的铭记，让你明白神他的主权，神的对这一代的主权行为。他差了一个小小的仆人，把他推出来，他把他握在右手中，神右手中有七位使者，想想这七位，在预定的时间，神差出了第一位，耶稣刚刚离开，刚刚升天，很快他手中有了七位，但他拆出了第一位，那就是使徒保罗。那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被驱动了，他到处的奔走，去各个地方建立这神赐的福音，借着神的启示，他被提到了第三层天，他可以讲这次被提的经历，他能够跨越维度，奠定整个的教义，写下了哥林多书和帖撒罗尼迦书、哥罗西书、以弗所书、加拉太书，写信给提摩太、提多，并给他们指导，他几乎涵盖了整个新约教义的全貌。然后第二个使者、第三个使者、第四个，他们出现了，最后出现了马丁、路德、卫斯理，现在他手里只剩下一个了，只有一个。他将差他带来膏油的脚，膏你，你必须膏抹一群人。现在你不是要膏抹利未的儿子，也不是膏抹祭司亚伦，你不是膏抹祭坛，也不是膏抹至圣所的物件。我在呼召一群人出来，我要拆给你们一个迹象，绝无错谬的。即使他们不听第一个迹象的声音，我会让他们听到第二个，因为我会让他们，让你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，我会让你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。你不必告诉他们那是弥赛亚的迹象，因为那位与他同在的主的天使在指导教导他，说甚至告诉了我经文，想象有位主的天使，神自己以某种的形式告诉了仆人哪些经文，把经文指向拿但叶，指向整井边的妇人，让他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，告诉我们这些人，这就是弥赛亚的迹象。 告诉他们这是复活的迹象，告诉他们时候已到，在地上有一群特定的人，在地世上有一群特定的人，他们遍布各处，他们在教会里，他们在人造的笼子里，他们在监牢里，他们在坟墓中。那是哪？把这声音传给他们，大声地呼喊出来，拿起这只脚，我已经给它装满了油，用圣灵装满了，给这个世代浇灌下来，给这个时代。你去做这件事儿，而这同一位从那日起差遣了主的灵给大卫来拯救的，说你将他倒在他们身上，我会放进他们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！直到使徒约翰可以说你有了恩膏，我今天可以说你有了恩膏，你有恩膏是来自那位圣者，你从那位圣者那里接受了恩膏，来明白你所明白的，来看到你所看到的，这就是复活的迹象。恩膏已经浇灌在你身上了，进入你里面了，为了被提。也许你听听这个会有益处，在这个教会时代，信息正被浇灌到教会里。说到这个帐幕，他在自己身体的帐幕里，他说这个帐幕不是圣灵的帐幕，没有这样的东西。我可以说建筑不是圣灵的建筑，是坐在这里的你，你是圣灵的帐幕，是这个信息浇灌在里面的。你接受他吗？你全心相信他吗？你全心的相信他吗？进入这个教会的个人是圣灵的帐幕，我要你能够让自己 与此认同。我不想要你只是坐着听讲员讲道，我想让你接受这道，说我就是这个帐幕，我新的祭坛已经被膏抹了，被全能的恩膏，全能者的恩膏膏抹了，以色列的圣者膏了我，选择了我听这个信息，来到这个信息时代的膏油的脚下。他说这些个体他们是帐幕，他们是装载圣灵的帐幕，而不是教会，不是一群人。他说但这个人，这个倒水出来的人，伯拉罕弟兄指的是某个人做的梦，他解梦并且讲述那个梦，在亵渎的名号里边。他说但这个倒了水出来的人，教会的使者正在把信息倒入教会。哈利路亚。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想的话，你们可以以为我离题太远了，但我相信你们相信那对你们是有益处的。神已经差遣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声音，最伟大的迹象，要浇灌在我身上。什么魔鬼，什么魔鬼能够抵挡他？和什么试探能够战胜他？当你知道并且你承认神差遣了这样的声音到了我的地址，到我的家，我的地方，将被提的恩膏浇灌在我的里面，我已经为了被提而受膏了。不仅是为了医治，你得了医治仍然会死的，不仅仅是为了更好的工作而膏抹，我已经为了被提而受了膏抹。我受膏抹是为了藐视死亡，我被膏抹是为了毁灭死亡。哈利路亚。不是大卫想出来的要受膏，不是使徒们想出来的，也不是拿单叶想出来的，也不是井边的妇人想出来的，他是神所差遣的，神差遣了这个膏抹。你所受的恩膏 这个膏抹，你所受的膏抹，不仅仅是为了生活的祝福，在这个时代的膏抹，他所领受的恩膏是为了身体的转变。他不是说了，这一切都在神的里面吗？他去哪里了？说出来。他倾倒在基督里了。你要相信，一点不要稀释他，你不稀释那个，一切在神里面的，他都倾倒在基督里，所有在基督里的，哈利路亚，他倾倒在了教会里，倾倒在了心腹里，一切在神里的，无论基督的心里有什么，他都倾倒在教会里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基督的心跳一直是为了联合并取走这与他联合的心腹，带他越过这个维度，这软弱肉体的幔子，带他进入他的维度，来我的家，来我的房子，那里不再有罪，不再有诱惑，不再有软弱，不再有虚弱。哈利路亚，你喜爱他吗？你渴望那个吗？照他应许的，不再有了。你昨天经历的，永远不是一场游戏，他再也不会有了。我无法想象有人愿意留在这里，无法想象有人愿意留在这个世界，无法想象有人不想站起来欢呼说，哦，爱的弟兄，你说了我的语言了，你说到我的心坎里了，那是我的语言。荣耀归于神，哈利路亚。让我们献上感恩为祭，我们赞美你哦神啊，我们赞美你哦神啊，我们赞美你神呢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你。怎样的氛围，哈利路亚。赞美神，赞美神，赞美神，赞美神。荣耀，何等奇妙！哦，可称颂的神的羔羊。哈利路亚，他奇不奇妙？那就是呼召，哦，那就是呼召，尽情的领受你所领受的恩膏，你所领受的恩膏，这恩膏是出于圣者，不是来自人的。哈利路亚。
哈利路亚。
我想留给你们一些，在结束之前留给你们一些进一步的思考。我不想离开这个同在，你们留在这里。如果你在这里，我现在说的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，你在这里没有被这恩膏所感，那这可能就不是给你的，这可能就不是给你的。你说这很严重啊，听着，当这一切最终发生的时候，它会更严重，将会有人离开，也会有人被留下了。在复活中，绵羊和山羊被分开的时候，有些会走向右边，有些会走向左边。我要对这群会众说，即使你觉得自己是神的仆人，我要说，即使你心里只有一点的触动，要是我，我就会回应，不是回应我，不是对这次聚会，不是对这篇讲道，但我会向他回应。他差来了代表，他是神带着这信息的脚，将其倾倒在这个时代。如果没有这个信息，我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讲的。只要发生一些小事儿，我向你保证，我肯定就不讲道了，我就很早以前就会放弃事工了。我们在这里不是为自己的享受，我们在这里不是因为这是个轻松的工作，我们是有负担的，为百姓的负担。现在我想带着你们更走一步，我们还有几分钟吗？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要结束了，因为我说过这是为被提而受膏的。圣经说，因为以诺是我们的预表。圣经说，因着信，以诺被转变了，叫他不致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把他转变了。但是在他转变之前，他已经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在那里所用的词，在属世的教育领域里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词儿。它有多种不同的应用，它在语言学里边指语言和句子的结构，它被称作置换。在它被置换之前，在它被转变之前，它就有了这个见证。伯兰弟兄，我等一下会讲到这一点。他说到我们在属灵上的处境，对比科学在科技领域上的发展，科学不停地前进，经历了所有的科学成就，直到进入宇航员的时代。之所以进入宇航员的时代，是因为我们正好来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个世界已经到了，这个世界完成了各种的事情，达到了足够的科技，足够的能力，这在以前，在几年前完全无法想象的。但现在科学科技把人送到了超越地心引力的控制之外，把它放入了加压舱里面，使它可以脱离地球的束缚。他说，我们已经有过宇航员了。他提到了以诺，以诺是心腹的预表。他说，他甚至是以慢动作开始的，他就开始与神同行了。今天正是我对着传讲的这一群，你们已经在上升的路上了。我向你们宣布，你们已经在上升的路上了。以诺与神同行，在你看来也许像是个慢动作，但是在结局会有一次的发射发生，你甚至不需要有任何的身体反应，你只是要被改变了。这正是我要讲的，他被转变了，他被置换了， 置换这个词在化学反应的领域中，我们不从语言学来讲，不从语言或词语的形式来讲，我要从化学反应的角度来讲。置换是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个或多个的物质被转变了，成为另外的物质。以诺被置换了，他原本在一种的物质中行走，但他被改变成另一种物质了，因为他借着信心与神同行。神就差遣了一个使者，仔细听我说，如果我还能再讲一次道，我要把这个讲到底。神差来了一个使者，带着一个道，带着一个叫做置换的词语给百姓，你要倒出这角里的油，这个角里有能力可以改变物质。这是一个置换的信息，你坐稳了。这种置换它也会创造一种化学的反应，一种生物分子的过程，双分子，对不起，双分子反应，双分子反应涉及两个物种之间的键的交换，键的交换，在两个物种之间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键，借着这个将要发生的置换反应，我们曾生在了罪中，被旧性情的丈夫所捆绑，如今他带着一个信息来到，使我们与那旧的关系离了婚，与基督联合了。他改变了这种结合的结构，从这个人的存在转变成为与基督的联合。哈利路亚，这个信息可不是一组的讲道，不只是1100篇的道，这个信息是给被提的信息。这个油角里面有被为被提预备的油，为被提倾倒出来，它里面有置换的能力，它会改变化学的结构。看看这先知的信息是何等科学。他说你会在哪里被改变，他说你会在哪里被改变，在你的原子里边，哈利路亚，在你的原子里边，你已经领受了这个恩膏。这正是我今天被召上讲台要讲的，你已经领受了恩膏，你已经领受了，当你接受的时候就领受了，你相信吗？你已经领受了这膏抹，这转变，这个置换，这个键的改变，这捆绑的改变。你必会离开，你必离开，脱离死的捆绑。你已经在基督里复活了。被提了，为被提受膏了。你瞧，教会的进展是随着时间的进展走的。我们如今已经从飞机进入到宇航员的阶段了，必须得有一个转变，必有一个置换，必在神所赐的化学键中释放一种结合，使我们不可分离的和另外一种结合在一起，就是与基督我们的丈夫联合。在动力运输的发展中，我们看到了三次的转变，每一次都需要加添更大的能力，更大的能力，更大的能力。他说，为什么飞机飞不到那里？ 那就是教会所处的。为什么他上不去？因为他没那个能力。宇航员却有这个能力。以利亚就是个宇航员，他经历了一个转变，因此他能在变相山上回来，站在一个身体里，又要代表那些人。摩西也下来了，他也在一个身体里。摩西死了又回来了，以利亚是被改变了又回来了，而耶稣站在那里，在一个身体里经历了置换，得了荣耀。使徒彼得说，我们见过他，我们见过他，我们见过他的发生，我们曾见过他。你以为那位站在那里拥有荣耀身体的他，会从他自己手里拆派一个使者说，这是脚，这是那信息的脚吗？这就是那脚，把启示倾倒出来，不只是书里的一堆讲道，不只是一些录音带光盘，把这高某的道倾倒在那些人的里面。告诉另一个小传道人上来说，你有这个恩膏，我要你有这个高摩。我要对这群会众说，会众说，无论老少，把你自己给他，这是被提的恩膏。这不只是一些好听的话，这是被提的恩膏。除了这个信息，从来没有任何的信息是为了这个目的被拆到地上的。它有它在里面，它是置换的能力，它是转变的能力。我必须得把它读给你们听，然后就结束。伯兰弟兄被问到一个问题，新妇会聚集在一处地方吗？会是在西方吗？他说不，不必在这里，也不必在那里。他说新妇是会聚集在一起的，那是真的，但绝对不在复活之前。他引用经文说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不会妨碍或阻止那些已经睡了的人。他说，那是普世的，因为神的号角要吹响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，我们要与他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他说，复活要先发生，那些睡了的人要先复活，会有一个醒来的时候。那些睡在尘土中的人，那不是那些在最终睡了的人，因为他们要继续的沉睡，他们还要再睡个一千年。但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尘土里睡了的人将先被唤醒，这必朽的身体将披上不朽坏的。我在这里要停下来说，这恩膏你有了，这恩膏你有了，要么如此，要么我就会被发现是虚假的或者说谎的。我甚至想到这点我都会战惊。我在学习预备的时候想到这些事情，我们有如此庄严的责任要对人说真理。他说这些必朽坏的身体将要穿戴上不朽坏的。在我们主的被提恩典中，我说这个信息以丰盛的恩典临到一个极其邪恶淫乱的时代，他们如今已经收到了弥赛亚的迹象，还有复活的迹象，而我们拥有的技术 保持它真实，让它活着，让人听到声音。几个世纪前他们是听不到的，但是你可以听到它真实的声音，你可以听到这个呼喊，你不必去想象的是怎样的，你可以听到这呼喊，你可以感觉到那个脉冲，你可以捕捉到神差给他们的神圣的震动。当你听的时候，你应该说，其他的人从来没有过这个，为什么哦神呢？你把它给我，因为它来到了你的家，来到了你的地方，要倾倒出膏油，因为那不是给他们的日子的，而是为我们的日子。好人、敬虔的人、圣洁的人、殉道的人，其他所有的人，他们有不同的膏、不同的脚倒在他们身上，不同的信息。你明白吗？但我们有一个脚带着被提的恩典，被提的恩典请到在教会里，被提的恩典，你甚至还没有开始经历到那被提恩典的全部，因为它会继续，这是个过程，朋友们。然后我们将聚集在一起，当他们开始聚集的时候，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将被改变。当他们开始聚集时，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将要改变，这必朽的身体将不会见死，而是突然之间，眨眼之间，就像是一扫而过。在另一个地方说，他说你的原子要被改变，会有一次掠过，扫过我们，然后你就被改变了。他已经被说出来了，这部分就是在脚里的，他们在其他的世代没有，但他在我们膏油的脚里，他已经被倾倒出来，在你们孩子们身上，他已经被浇灌了，你们信徒们，他已经被浇灌出来了。这能力，置换转变的能力，从一个捆绑中释放你并绑到另一个的能力已经在这里了。如果你还被世界绑着，我要说这能力就在这里。也许你忽视了它，也许你没有把自己交给它，你需要把自己交给它，你需要听这个信息，你需要在这道的光中听这个信息，仿佛神亲自把它送到你的住处，带着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。这应该永远是你心中所支撑的根本的思想，那不是我如何能度过今天，怎么配这个账付账单呀，怎么修车呀。哦朋友们，哦朋友们，它远超过这些小小的世俗的事物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一旦你升到神所预备的天上，自然就会有各种事情向我们袭来，会有艰难的时期，但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会赞美他的名，在不顺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样的赞美，只要继续的前行。然后我用这一点结束，你们会像亚伯拉罕那样被改变。亚伯拉罕被改变了，他经历了改变，以诺被改变了，耶稣被改变了，种子必须落下去，种子必须死去。他说你不明白，种子必须死去并且腐烂，必须腐烂掉才能经历那个置换，它必须经历朽坏腐烂，然后变成不同的东西出来。哈利路亚，荣耀。你要被改变，就像亚伯拉罕从老人变成青年，他妻子从老妇变成年轻的女子。这突如其来的改变是什么？过一会儿你会像思想般的行走，你可以看到那些已经复活了的人。这就是一个过程，这就是一略的那个过程，是我们无法理解的，我们不理解。我们的原子要被改变，耶稣的原子也被改变了，他站在那里一个荣耀的状态，走上山变了回去又走下来了。哈利路亚，别跟我说彼得的原子没有被改变，他被关在有栅栏的门的监狱里， 但他走过去了，他是怎么通过去的？他被改变了。我不知道这整个的福音，它就是一个转变的福音，改变。那些已经离世的人，他们并不远，他们就在这里，一大群的见证人就在这里，天使就在这里，你道的形体就在这里，它并不在别处。这是事实吗？这是他讲的吗？这是你们所信的吗？哈利路亚，说我接受他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他，我接受这膏抹。我就讲到这里。我要这么说，当大卫得着恩膏倒在他的头上，对他说，你被高立作王，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。你知道他得去哪儿吗？罗杰弟兄，他必须得回他的工作室去，他必须得回去，他必须得回他的羊圈那里。威奥弟兄，他必须回去做园艺，或者做他当时正在做的事情，他必须得回到他的家，他必须得回去清理谷仓，他必须得做他平时的事情。也许明天早上我回家，那是请倒垃圾的早上，我妻子说，亲爱的，把垃圾拿出去，我受膏了，确实受膏了，但你还得把垃圾拿出去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还是得做平时要做的事情，但我们是为被提而受膏的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。它岂不奇妙吗？那么我想唱比雪还白，比雪还白。如果你在这里对这个现实依然太依恋太挂念，让它现在就从你身上分离，让神的话语的置换现在进入你里面，永远的分离那个捆绑那个剑。我已经对这世界死了。你在世界上挣扎，年轻人，你可以向世界死去，世界不再是你的一部分了。不仅是年轻人，第638首，我相信是这首，比雪还白，有两首，哦，是658，对不起，658。每个人感觉都好吗？哈利路亚。这就是 Marilyn 得到他的歌的灵感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像思想般行走。也许他可以再加上一段歌词，我们像思想般行走，然后我们将遇见那些已经复活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我得快点了。哈利路亚，得快点了。爱因斯坦几乎都明白了，他在相对论中说，如果让物质以光速运动，物质就可以穿过物质，却不会打扰任何一方的分子或原子。哦，何等荣耀的说法，你可以穿越物质。耶稣在他的复活里，在预言里，这个信息就是复活的迹象，它是一个迹象，一群人将要穿越物质，穿越物质。哈利路亚。我们的弟兄伊斯帖哈森，上主日我们有幸拜访了他们，你把那张特权星球 DVD 给了我，也许这里有人看过，我以前没有看过。他说尤其是特别花絮，我很高兴提到了那点，因为我看了它里面的特别花絮，你们当时都在这里，当我展示那个小蓝点的时候，科学家里在那里做了点功课，把它放在那里，但在特别花絮里，他带我们在地球上，花絮说此刻我们要开始一个旅程，我们要离开这里以光速前行。哦，我的天，你们现在在说我的语言了，我们正会这样离开这里开始移动。我们首先必须走过银河系，他们开始以光速移动，正在经过这个星球，穿过那个星球，三分半钟过去了，我们走过了数十亿的英里，刚刚经过了火星，我们继续的走，继续的旅行，我们已经走了1000年了，光年， 我们还在银河系呢。接着我们看到银河系过去了，银河系如同星星一样过去，一个又一个银河系。我在想，他们最终会带你走过，已经走了可能数十亿年了，或者一百亿年了，你还在走呢。哦，我的天，我数不清了。你怎么理解这些？我的父造了这些，他充满万有。这位伟大的神，他怎么能充满万有？这甚至帮助了我尽早的信息。我在想，何等的荣耀！你怎么能？我们算什么，朋友们？我们却困在我下面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。哦，我为自己感到好难过，会被这些小事儿弄得心烦意乱，痛苦不堪。然后我想到了那宏伟浩大的，我想到了这次旅行，只有很短的时间，只几分钟，我们就到这儿了。远在天际，我们的神，就是我们的伯兰弟兄所说的，在基督是神奥秘的启示中，他说他爱父亲的职分，他爱父亲的职分，他必须以人子的身份显明自己，好让我们能理解他。你知道吗，朋友们？我希望你们看到我的心，我如此的想感谢这位父亲，我们的天父，公开的感谢这位父亲，不仅是留下了，不仅是留给我们人子的一份书面记录，耶稣基督2000年前，我们必须坐在这里努力的去理解，但这是怎样的恩典呢？他把它传到我们的世代，好让我们能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尽量的接近他。我希望我们都能在被提中一同被卷走。我不知道我是否说过，但我要这么说，我不喜欢说，因为我想要进入被提，我指望被提。但如果神在那之前找我离开，你们就得开始在你们自己的词汇中使用一些新的语言了。你们得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有位牧师，实际上与这位先知一起过。我曾有一位牧师，他告诉我们这些事情，但到那时会有不同了。你们可以说，你现在有一位牧师曾经经历一切，见过，感受过，曾站在主的使者旁边，坐在这些弟兄身边，和现在一样近。当那些异象出现的时候，让这位使者说出了那些事，说出了真理。你们要得益于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话，说我要接受，我要领受，他将改变我的生命，他将改变我的行为，我要改变我的优先次序。我相信他已经被差给我了，我相信所说出来的话，我已经被为了被提受高了，为了改变，为了这个略过，为了原子的转换。我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，就是预定了要像思想一样行走的人，将遇见历代复活的人。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能从心里说出这话，但我感觉这是神今天给我的信息，要为你们传讲。我们起立好吗？在我们歌唱之前，我想和你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此时来到这次聚会，我多花了一点时间，我祈求父啊，你来行特别的事。有些人我为他们有负担，有些人在场，有些人不在场，没有什么墙能够阻挡你或者停止你。我祈求差你的灵进入到那些个体所在的房间。我在讲台前之前已经为他们祷告了，我们再次祷告。有些人在座的人的心上，主啊，我们已经决定了，我们定了义，他们也必须加入这被提的人群，这支大军将被接到空中与主相遇。父啊， 我已经倾倒了，神啊，你倾倒在我心里的，此刻拆到这群人了，以伟大的、更伟大的真实，我祈求主啊，为那些在路上有障碍的人，愿他们在我们唱这首歌时被立刻洗净，愿他们把它视为祷告，愿他们心存感恩，愿圣灵主啊，你在这次聚会中还没有完成，我们可能快要结束了，但是你还没有完呢，我祈求你的同在与这些人同去，即使他们在离开会堂走出很远之后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把它交托给你，阿门。颂赞归着血泉，向罪人的世界显明，颂赞归神的爱子，只因他受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虽然我曾远离他的羊圈，带给我的心疼痛和祸患，在羔羊的血中洗净我，我必比雪更白。比雪更白，比雪更白，用羔羊的血洗我，我必比雪更白。荆棘冠冕是他头所戴，十字架是他肉身所背负，他承受了所有的痛苦忧患，但他受苦不是突然的。哦，让我被引导奔向那源泉，使我的罪在那源泉下被洗净，在他洒出的血中洗净我，我必比雪更白。比雪更白，比雪更白，在羔羊的血中洗净我，我必比雪更白。父啊，我曾游荡偏离你，我的心时常迷失，我的罪对我如同朱红，水无法将其洗净。耶稣，我奔向你的源泉，我去依靠你的应许，借你圣洁的洗洁净我，我必比雪更白。比雪更白，比雪更白，在羔羊的血中洗净我，我必比雪更白。我今早自己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唱第三段时，我想着它确实和我们的生命相关。如果你把第三段放上去，这世界如此定了意，如此下定了决心，想让我们游荡被扰乱，我认为这作者确实有神的意念。我的心常常迷失，我的罪如同朱红，我真高兴能这么说，像我一样，我们的过错、失误、罪，我们所犯的错误，没有人能对此免疫。那正是撒旦想要利用的作为定罪的依据。我否认他有这个权利。下一句，耶稣去 你的源泉，依靠你的应许我前行，以你神圣的洗洁净我，结尾我必比雪更白。主今天对我的心说话，朋友们，人们就坐在这里，我并不是在突然的传讲这个信息，有些人就在这里，你需要进入这整个的经历，经历这受膏的，我要进入这源泉，我现在要得释放，我要把自己献给这脚里的膏油，给这浇灌下来的信息。这里有多少人你真的相信，你已经感觉到了这个果效，就是这个信息浇灌下来的膏油的果效。多少人不会迟疑举起手说感觉到了它的果效，那些无法举起手的人，我看着你们，你们该举手，你应该能够举起手来，应该能够，里面应该有足够的东西说它已经被浇灌在我身上了。即使你不能，那么我要唱这首歌，我要做这个祷告，使得你能够做到。每个人都放下手，有多少人刚才没举手但想要举手，我想要能够做到，不要感到羞耻，举起你的手，我想要能够举手，一个也没有。那好，如果你不能举手，你又不举你的手，我心里就有巨大的恐惧，你还怎么能指望被提呢？我可以问下一个问题，你想去到被提吗？只有愚拙的人才会说我不想去到被提。什么样的人会说我不想上天堂？会有人的，我想有。你也许占了个好座位，信徒想坐的，说爱的弟兄，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说过，但我们到那个时候了，要么认真的对待神，在这会众的意象中，在这信息的意象中，或者给你自己找个地方是你觉得合适的地方，这不是你的地方。我对这群会众说，如果你听到任何在这意象以外的东西，除了神给我们的信息，你要拒绝他，要跟他不没有交通，无论是什么，你走的离他太远了，这是非常严峻的时候。我现在要对你说点别的，既然我说到这个了，有人对你说，我知道有些东西错了，在这群会众里面没有一个人使我找不出毛病的。如果你够诚实，你确实你找不出来，你知道你自己的生命，你自己的生命也有问题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我授权给你了吗？我们被神授权了去挑别人的毛病吗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得到授权。你被授权成为弟兄，成为姐妹，知道如何祷告。相反，如果你发现有人有问题，发现有人有需要，你要为他们祷告。如果问题依然存在，我会说你应该更多的祷告，说明神没有听你的祷告。这里的会众相信吗？我们要努力让大家预备好。我在延伸我的经历，作为一个年长的人，我在延伸我的生命，延伸我的生命，好让你能去到被提。我需要向你们宣布，你已经领受了恩膏，在以从以色列的圣者那里，为了要去到被提。如果你去不了，别指责我，别指责传道人，我已经把我心里的都讲出来了。你已经受了膏抹，为这被提，神差来了一个小使者，他经历了他的辛劳与劳苦。我羞愧地低下头，想到他如何的跋涉，乘坐老式的螺旋桨式飞机，穿越非洲的雷暴，我却坐着喷气式的飞机，比那好多了。我心想，哦神啊，我不配这个信息，我不配有这样的神的仆人，我配不上这些奴隶，就像我不配历代殉道的人一样，但那是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日子。 那是浇在他们身上的膏油，我们已经被一个信息膏抹了。你已经受膏了，你已经接受了他，要像王一样行走，要像受膏者一样行走。而神的先知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他吗？你相信他指着你说的吗？我并不是在试图让你感觉良好。你相信他说的吗？你们是众弥赛亚，他是受膏者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因为他而受膏，你是受膏的，被拆到了这个时代。也许神正在对付你，我只是催促你要把你自己献给他，这是你跟他之间的事儿了。父啊，我已漂流远离了你，我的心常常迷失，我的罪如朱红常在我眼前，水无法将其洗去。耶稣，我来到你的源泉，依靠你的应许前来，求你用神圣的洗洁净我，我必比雪更白，比雪更白，比雪更白。在羔羊的血中洗净我，我必比雪更白。在羔羊的血中洗净我，我必比雪更白。哦，在羔羊的血中洗净我，我必比雪更白。来这里，我主，来到这里，我主，来到这里。来到这里，我主，来到这里。某个人在祷告，哦，来到这里，有人在祷告，哦，主啊，来到这里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的眼睛带着敬畏闭上，恭敬地向着这位，拜托谁都不要走动，不要离开这会堂。也许你没有足够的信心或者力量，你想要诚实，你举不起手来，但在你心的深处有一个呼求，呼求真理，呼求公义，呼求拯救，要与神同行。有些东西你现在也许还没有，也许已经很久没有了。你们中很多其他的人也许说，我需要比以前更亲近，我需要真的收紧缰绳。 我需要用不同的顺序来安排事情，为这次的跨越做好准备。我需要喂养我自己，用这差来的道来坚固自己内在的人。我需要切断自己和某些关系、某些友谊，也切断那纠缠我、诱惑我的仇敌。我要转离他，我拒绝他有这个权利，因为我知道我是神的孩子。如果我所说的描述了你，并且你愿意举手，我愿意跟你一起祷告并为你祷告。哦，全能的、公义的、仁慈的天父，你每日的怜悯都是新的。哦，你是恒久忍耐的，如此的忍耐，你有耐心。你看到当我们寻求在人生的路上前行，你看顾我们，你看见仇敌的吼叫如何的攻击一些亲爱的宝贵的孩子们。哦，神啊，现在我将心和魂中的一切都献上，我为他们祷告，我祈求圣灵的释放在他们身上，我也祈求让仇敌对他们生命的掌控被松开，因为我对你说，撒旦，奉万军之主，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把你的手从神的产业上面拿开。你没有权利，这是神的产业，永生神的教会，宣布你被打败了，命令你离开。有些人可能在场，有些人可能不在场，但你都知道，神呢，你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所以我们为你的儿女们，为着他们祷告的人祷告。哦，神呢，带领他们进入释放，我祷告引领他们走在真理的路上，走在生命的路上，使他们从仇敌的捆绑和罪的锁链中分开。哦，神呢，让这置换发生。哦，主啊，我祈求有一个改变。此刻父啊，为这群祷告的人感谢你，感谢他们的渴慕和真诚的渴望，为来这里长途跋涉付出了时间，愿这日单单的奉献给你。我祈求父啊，生命得医治，家庭得医治。哦，神呢，愿我们都住在你为我们预备的完全的产业中。主啊，感谢你听你百姓的祷告，愿他们比以往更持续的祷告，愿他们为这事工祷告，我们为今晚的聚会祷告。神呢，在我们当中行自发的和意想不到的事情。祝福你的百姓，我祷告并以恩典解散这群会众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咱们彼此问安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们用真理唱这首歌。有人在祷告，我们知道伯兰弟兄录在了磁带上，我昨晚刚听的录音，他让众人彼此按手，彼此触摸，为让他们知道有人在为他们祷告。今天当你与人握手，是尽可能多的握手，并且真诚的用心的说，当神把他们带入你的思想和头脑中时，为他们祷告。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停的为彼此祷告，教会将会被大大的建立。现在我们彼此握手，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名解散你们。